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华创飞研的分析师崔晴。那今天我主要来汇报一下我们公募基金蓝宝书系列针对于2026年第二季度公募基金经营情况的一个分析。那前两期其实康哥也分析了整个2025年以及今年 Q1 的一个情况，还有对于后续管理人格局的一些判断。那今天我主要就针对于第二季度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汇报。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就想提醒大家，就是在整个公募基金今年的中报披露之际，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两个数据。首先第一个是中报全持仓的一个数据，因为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相应在公募基金这个业绩比较基准的指引之下相应基准的一个偏离度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是因为这次中报会新增披露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也提醒大家去关注相应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两个数据都可能是在就目前公募基金新规考核下的一个重点内容。那今天的汇报主要分为三块的一个内容，首先第一部分是市场整体的一个复盘，第二部分是二季度公募基金几类核心产品的情况分析，第三部分是 Q2 比较重要的几个政策。那首先从整个规模上来讲，2026年第二季度公募基金总规模 39.6 万亿元，环比 Q1 增长 5.6%， 份额上总份额达到 33.0 万亿元的份额，环比 Q1 增长 1%。 那通过这样两个数据去看的话，其实发现这一轮规模的扩张其实主要靠的并不是份额的一个增长，而是靠权益市场整个净值上涨去推动了相应规模的这个增加。那产品数量也是再创新高的，这也就说明公募产品供给端仍在持续扩容，产品体系日益多元化。再从行业人才变动的一个角度去看，二季度末行业在任基金经理4235人，相较 Q1 增加74人，行业仍然保持一个整体的扩张态势。人员变动上，二季度新聘基金经理177人，离任106人。那这个177人的新聘数其实是2025年以来单季度最多的一个数字。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应该更关注的是新聘除以离任比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它其实反映了公募基金当前行业的人才补充能力。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它其实已经在一季度回升到 1.5， 是2024年末以来的一个首次改善。二季度的话，这个数字进一步升到 1.7， 也说明公募行业对优秀人才的一个吸引力仍在。但需注意的是，这些变动主要还是行业内部管理人之间的一个流动，而并非增量人才的一个大规模涌入。然后这个图我认为是本季度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那随着宽基 ETF 在2026年大幅赎回，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2026年这个被动权益型基金它的市值占比是在逐季度下跌的。同时的话，在整个基金规模主动权益型基金规模上涨的一个情况下，其实 Q2 主动权益型基金的市值占 A 股流通股的比例是在提升的。然后Q2 这两条线出现了一个交叉，那也就说明相应来说主动权益型基金的持股占比反转，并在 Q2 再一次超过了被动权益型基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结构性的一个变化。那从整个行业的各类基金规模以及份额增长的一个变动来看，那可以看到 Q2 的一个情况。首先看到主动权益型基金，主动权益型基金的规模增长了9000多亿元，那增量也是居于首位的一个位置，但是份额却是下跌了6.0%的一个情况。这可能就对应着我们说到的，就可能在牛市初期，整个随着基金净值上涨，投资者会开始出现一些份额赎回的一些现象。其次的话，纯债基金也增长了5000多亿元。然后固收加基金也增长了3000多亿元，延续2025年还有2020年 Q1 的一个增长。那被动权益型基金是继续减少了2000多亿元。那另类投资基金也随着国际金价的一个下行带来一个规模的下降。那从份额增长的一个绝对值情况来看，纯债基金份额是有一定的增长的，固收加基金份额也是有一定增长的， 同时的话 ，FOF 基金规模也增长了11.7亿份。但相对来说，剩下品类的一些基金的份额其实都是在这个有所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结合右边这张图，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有哪些机构对于相应品类的贡献份额的贡献度是比较高的。嗯，首先看固收加基金这一块，其实 Q2 的时候就是85家机构都实现了固收加基金份额的一个增长，只有67家机构有份额的一个减少。那相应来说，贡献前三大的管理人是汇添富基金、南方基金和膨化基金。那从主动权益型基金那个角度去看，只有48家机构实现份额的一个增长，同时的话有112家机构份额都是下跌的。卡通基金、平安基金、东方阿尔法基金获得了相应份额增长的 top 3。被动权型基金这块就变动更加单一，因为整个行业还是由行业主题类的基金去驱动的，所以相应国泰基金它的一个份额贡献占比有 46.2%。从整个份额贡献的一个集中度的一个角度去看，可以看到其实固收加基金还处在一个竞争比较白热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相应它的这个份额贡献的这个集中度并没有这个主动权益型基金和被动权益型基金这么强。那从今年上半年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固收加基金变动 top 3的机构是景顺长城基金、南方基金和易方达基金。主动权益型基金它贡献 top 3的机构是财通基金、华商基金和华泰百瑞基金。被动权益型基金份额贡献 top 3的机构是国泰基金、天弘基金和招商基金。那从这个柱状图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相对来说固收加基金和主动权益型基金它的一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同时的话，被动权益型基金因为上半年的一个视角都是它的整个增量其实都集中在行业主题类基金，所以和 Q2 也是相类似的一个增长的态势。那这张图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总结这样一张图，就是整个大单品对于相应管理人份额变动的一个影响。就是在整个各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各品类变动份额前三的一个产品，其实对相应管理人来说，板块它的份额变动普遍超过50%的一个占比，其实说明各家机构的细分品类下核心的产品主导了该类别的一个整体表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能体现出大单品的一个重要性。那从今年第二季度整个管理人非货规模增长的一个角度来看，从全行业的数据来看，二季度非货基金规模增加了2.1万亿元。那其中非货增量超过500亿的基金公司有14家，合计贡献了1.28万亿元的一个增量，占全部增量的61%。增长超过1000亿的有易方达、富国、汇添富还有广发。从排名变动上来看，比较亮眼的是财通基金，它这个由于主动权益型基金规模的一个上涨，排名上升了23名，东方基金排名上升了9名，华商基金上升4名，永文基金上升3名，平安基金上升2名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和一季度对比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整个增量结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可以看到 Q1 的时候，其实多数机构增长仍然是靠固收加这一条产品线。那从左下角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Q2 的增长来源其实是更加均衡了，基本就是可能行业主要是靠这个主动权益和固收加基金双轮驱动的一个格局。那我们也把非货规模超过增量超过500亿的14家基金公司去做了一个拆解，会发现就是相应来说有一共可以分为4类。首先第一类是主动权益型基金为主导，主要包括易方达基金、财通基金、华商基金、永文基金、东方基金还有平安基金。那财通基金它就整个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极致的，它有83%的规模增长都是主动权益型基金贡献的。 那华商基金它相对来说就是主动权益型产品和固收加基金双轮驱动，那东方基金主要依靠的是主动权益型基金和纯债基金两类产品。易方达永盈平安基金的增量规模中，除了主动权益型基金之外，其他类型的基金也有一定的贡献。那第二类是我们认为的可能偏固收类基金主导的情况，主要就包括了景顺长城基金、鹏华基金和兴泉基金。那整个来讲的话，景顺长城和鹏华基金它主要是由固收加基金和纯债基金两类去贡献的，兴泉基金的话主要是纯债基金有51%的贡献度，此外的话主动权益型基金和 FOF 基金贡献度也是有一定的贡献度的。那第三类我们就可能谈到相应更加均衡增长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包括富国、汇添富、广发、南方这些头部管理人。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国泰基金，国泰基金它整个的这个特点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主要依靠行业主题类基金实现规模的一个增长。那我们也想看一下从 Q1 到 Q2 增长比较多的管理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可以看到其实像易方达基金、汇添富基金、南方基金还有广发基金这样的一些产品线比较均衡发展，产品货柜建立的比较完善的一些公司，它其实在 Q2 重回增长的一个前列。因为 Q1 可能相对来说对被动权益产品的拖累比较大，那 Q2 的话这些机构其实再次进入相应规模增长 TOP 的一个榜单。那从整个二季度新发基金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可以看到整个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红色这部分固收加基金规模的整个变动。固收加基金升温是最明显的，二季度新发规模环比大增47%，也说明新认购资金对于这一个部分的认可。那从整个这个非货基金的一个发行前十的角度去看，头部发行产品呈现明显的固收化的一个特征。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是市场中几类产品的一个分析。首先是固收加基金，截止第二季度末，固收加基金合计规模3.52万亿元，环比一季度增长12%，结构上二级债基2.32万亿元，增长65%左右，是整个固收加基金的绝对主力。那从季度固收加基金规模增长的3691亿元里面，其中二级债基一类就贡献了3040亿元的一个主要增量。那从管理人的一个层面，全市场固收加规模突破1000亿的公司已经增长至9家，景顺长城以3155亿元的一个管理规模继续位居行业首位，季度增量347亿元，排在行业第三的一个位置。那其实在二季度刚才也介绍到新发的固收加基金比较火爆的一个背景下，那固收加基金加的这一部分其实对于存量基金增量的这个贡献度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观察 Q2 可能规模增长前五的二级债基，我们发现其实有5只基金里有4只基金它 Q2 单季度的回报都超过10%，这就可能我们所谓的成长派的一些固收加基金用比纯债绩优比权益更稳定的一个定位，精准承接了整个 Q2 市场的一波增量资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4只产品的一个权益仓位部分的一个持仓情况，那基本可能都配置在比较弹性的科技股，也顺应了 Q2 整体市场的一个行情。那同时我们去观察到这个 Q2 整个规模增长的一个表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某一些 Q1 其实增长比较好的固收加基金管理人 Q2 开始有一些增长乏力的情况，那这也说明固收加基金竞争赛道这个赛道也是比较白热化的一个竞争趋势。如果投研体系跟不上市场风格的切换，产品线缺乏核心竞争力，那随时可能面临份额的一个流失。从下半年一个格局来看，我们还是认为会延续整个上半年的市场趋势，但是因为七月份市场的调整会比较明显，所以对于固收加这种产品属性和 IP 也会构成一定的影响。再叠加上半年开门红的一个影响，可能进入下半年相应代销渠道的动力就会下降，除非可能权益市场出现更强势的一个行情。那 那我们判断可能下半年整个固收加基金规模的一个上量应该会环比有所减少。第二类产品是被动权益型基金，那这个表格展示了截止今年630的数据，宽基 ETF 它其实在年内被赎回了1.8万亿元，行业主题 ETF 流入了1300多亿元，风格策略 ETF 流入了710亿元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宽基 ETF 是被大幅赎回的。那从二季度单季度的一个情况来看，全市场 ETF 的规模从 Q1 的 4.99 万亿持续降到 Q2 的 4.74 万亿元，延续了 Q1 的一个下降趋势。细分来看，宽基 ETF 从 1.39 万亿下降到 0.99 万亿，单季度缩水了4072亿元。行业主题 ETF 逆势增长了1700多亿元到 1.43 万亿元左右的一个规模，综合策略 ETF 也有相应的一个增长。那其实目前就是截止630那个数据，宽基 ETF 的规模已经不到10000亿，基本已经回到了这个相应重要持有人入市之前23年底的一个规模。那从结构来讲，显然来说，就是从指数的一个构成上来讲，24年、25年基本宽那个沪深300的占比在指数层面就是能达到50%以上。但目前相应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资金做了减持之后，显然对于宽基 ETF 的结构做了一个再平衡，目前沪深300的占比已经不到3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相应从管理人的一个维度来看，2026年第二季度头部的 ETF 大厂，比如说像这个华泰柏瑞、华夏以及易方达，相应头部 ETF 的管理人规模和份额都是双双缩水的。那被动权益型基金管理人中增长超过100亿的主要就是国泰，然后招商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支撑他们这些机构规模增长的主要是非宽基的 ETF 产品。那行业主题 ETF 这一块呢，其实二季度市场的资金都流入了一些比较高景气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国泰的通信 ETF， 它是 Q2 最强的这个新兴单品之一，单季度的规模就增加了445亿元左右的一个这个规模。那半导体产业链的相应的一些产品这个规模是相对来说也是增加的比较明显的。那非科技方向中，存量产品中这个证券和医疗的产品仍然保有较大的体量，但 Q2 它边际扩张的趋势明显于科技。那国泰基金作为行业主题 ETF 的头部管理人，它其实在相应被动权益中的赛道和标签已经比较明确了。二季度它主要依靠两只核心产品发力，国泰的这个通信 ETF 单季度增量400多亿元，半导体设备的 ETF 也贡献了200多亿元的一个增量。那主动权益型基金这一块是 Q2 整个市场的一个亮点，截至二季度末，主动权益型基金的规模4.98万亿元，相较于一季度末增长9896亿元。但是我们刚才也强调，就是在整个规模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份额确实同比这个环比减少了6.0%，那也就说明就典型的这个净值上涨是由规推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净值上涨推动规模上行的一个情况。那从管理人的一个维度来看，我们关注规模前30的一个机构中，就实现了整个规模和份额双增的机构其实只有7家。那可以看到是我标星的这7家机构，其中的话，易方达规模增量居首，单季度增加了1510.9亿元的一个主动权益型基金的增量。财通基金规模排名跃升35位，是增长最突出的机构。那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今年大家可能都就大家可能都了解市场 K 型分化的一个情况，那基金也亦是如此。就从整个上半年主动权益型基金的这个分化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用标准差衡量，发现这个标准差上升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位置。那所以从整个 Q2 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们发现其实第一点就是全基型的产品是并不好做的。那第二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基金都表现的比较好，行业内的业绩还是有一定的分化的，尤其是可能 Q2 没有跟上科技这波行情的管理人会存在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从相应管理人的这个分档业绩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相应规模比较大的这些管理人，比如说规模排名在前10%这个管理人，他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平均超额收益是比较突出的，同时它在它里面的分化也是比较小的，说明业绩比较大的管理人它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的管理人业绩也是比较稳健的。同时规模排名后20%的管理人，它的平均超额收益率是比较低的，分化也是更加明显的。所以整体来看，整个头部管理人的业绩相对稳健，中小管理人内部表现分化是更加明显的。然后我们也去拆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管理人。那首先第一个是易方达基金，易方达基金它二季度主动管理的这个主动权益规模增长，并不是依赖单一爆款或者单一的基金经理，而是依靠比较完整的这个科技成长产品的一个矩阵，不同基金经理围绕产品主线相应的一个市场主线进行细分的一个布局，八只核心产品合计增量793亿元，同时也是超额我们能看到比较稳健的一个机构。那财通基金的话，它相应来说就是可能谈到比较出圈的基金经理，他一个人管理的7只产品就贡献了73%的一个增量然后他的二季度回报率基本在112%-154%的高回报区间当中，也推动相应财通基金的规模和份额同步大增。其实确实 K 型分化的行情也会助力这种管理人相应的在一致行情下去露出，但后续的增长可持续性仍然需要跟踪相关赛道景气度的延续，包括投研能力的持续验证。那永盈这一块的话，它其实在相应的赛道型产品的布局也是比较下沉了。 Q2 科技智选和先锋半导体两支产品贡献了整个这个87.1%的规模净增量，这两支产品上半年回报分别达到66%和150%。那对你来看，相应可能之前推的一些全市场选股的产品会面临一定的管理难度。那对于整个主动权益型基金上Q2 的一个总结来看，在强势的这个市场分化的行情角度来看，由 AI 科技主线驱动，由少数绩优大单品主导的这个结构性行情下面，会有一些基金它的弹性是比较大的，但同时也需要注意这类基金对相应市场风格的依赖也是比较强的。那另类投资基金 Q2 的规模有一定的下行，降幅达到19.2%，其中挂钩黄金的产品规模减少了970亿元，贡献了93%的增幅。原因也比较简单，就二季度在国际金价高位回落的一个场景之下，黄金 ETF 首当其冲。那华安基金也作为相应管理规模超千亿的另类管理人龙头，单季度减少了356亿元，也是降幅最大的基金公司。除黄金外，白银、有色、农化也有一个普遍收缩的一个情况。QD 基金这一块的话，规模环比增长10.4%，但份额却下降4.6%，所以这个还是典型的由净值增长推动的规模增长的情况。那从结构上来看，目前股票型 QD 基金存量规模是比较大的，但 Q2 来看，混合型 QD 基金增长的一个幅度是最为强劲的。那管理人方面，广发基金单季度增长202亿左右的一个规模，增量第一，同时也是稳居行业龙头。它的增长就主要来自广发纳斯达克100 ETF 和广发全球精选这两支产品。那还有个亮点是富国基金的全球科技互联网这支单品，单季度从20.9亿暴增到184.4亿元的一个规模，核心逻辑仍然是在这个海外科技资产的强势表现，通过核心单品放大了整体管理人的规模和弹性。那下面的这个表格就展示了 QD 基金核心的一些大单品以及它的这个相应的一些 规模增量的贡献。那 FOF 基金的角度去看 ，FOF 基金 Q2 实现了规模和份额的双双增长。虽然说二季度 FOF 基金的发行是有所降温的，环比大概发行降低了45%左右，但会发现它新发其实仍然处于一个历史比较高的水平。那管理人这个方面来看，管理人的头部集中特征也是比较明显的，11家规模超过100亿。在 Q2 时候，易方达 FOF 基金的管理规模升至第一位。那 FOF 它整个头部效应比较强，一共有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是多资产配置的投研壁垒是比较高的；第二个是渠道和品牌资源的一个集中；三是和这个运营合规的一个规模效应。那我们认为，在目前市场波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FOF 基金仍然是未来行业的重要增长点之一。最后谈到固收的指数型基金，Q2 的固收这个是场内场外产品规模均上行的一个情况。场内的债券 ETF 规模有个18%的环比增长，其中科创债的 ETF 规模有一个大幅的增长。场外的话，固收指数基金它的规模也是有一个环比25.2%的一个增长，资金既增配了这个中长久期的利率债，也向高等级信用债迁徙。那第三部分就谈到行业二季度一些比较重要的监管动态。首先，第一个6月12日，中基协发布了两份重要的文件，第一份是这个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工作指引。那第二份是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的这个风格管理指引。那我们认为这一份文件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份文件。那这一份文件它就要求主题投资基金应当建立相应的一个风格库，去保证相应基金投资是合规去运作的。那从过渡期安排的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新规会在今年年底去实行，存量基金在实行后12个月完成整改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那目前其实已经有相关的管理人去探讨整个风格库的一个框架，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新规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然后第二一点是主动 ETF 可能在后续会推出，也是给持有人提供了一个费率更加低一点、更加透明的配置选择。那我们此前在8月22日的电话会中也分享了相应 ETF 的海外经验，这里就不再赘述。那最后一点的话，我们也提醒大家去注意，在重要的宽基指数当中，科技含量是有一个明显边际提升的。比如以最近一期，就是2026年6月相应的重要宽基指数成分股调整当中，新纳入的主要1000亿市值以上的这个个股，基本都是以科技股居多。那从行业维度上，相较于2025年初，当前以沪深300、中证500、中证800为代表的主流宽基指数中，半导体、通信设备等科技板块的权重是大幅提升的，而金融消费板块的权重则呈边际下降的一个趋势。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后续需要越来越去关注科技股的整个地位，以及对于被动资金流向的一个边际的影响。那以上是我们公募基金蓝宝书 Q2 的一个内容。最后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聆听，也希望大家后续多多继续关注华创金融30讲的后续内容，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